今天在这里要做一个见证，见证呢是涉及到我的岳父岳母，也涉及到我的母亲，所以呢就有两段。第一段呢，我先讲涉及到我岳父岳母的。谢谢大家的带导，他们昨天已经平安的回到上海，他们昨天半夜1点钟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平安到了。感谢主的保守，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那么在过去的一年中间，他在我们教会，他们两个人都在我们教会。他特别告诉我们说，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爱护，对他们在灵里的喂养。我们都知道说，就像诗篇所说的那样，神的宝座就设立在以色列人的赞美声中，所以我们要把赞美和感恩归给主，赞美和感恩归给主。首先我们全家要感谢的是主呢救赎了我的岳父。他实际上10年以前也曾经来过美国，那个时候呢他听了一些福音，但是呢他不准备要接受。那么他这次来了以后呢，他慢慢的是预备好了，也听了，也想了，神的灵带领他，感动他。特别我在这里要谢谢的是钟伯伯，他是一个年长的弟兄，他曾经为着主，曾经被关在监狱里边20多年时间，他到我们家来做了他的见证，对我的岳父有很大的感触。我想这也是神在他最后信主受浸的时候，最后推了他一下。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我的岳父岳母他们都信主以后呢，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天呢至少有2-3次在一起的祷告。因为我的岳母他，我岳父岳母文化不是很高，他们也不会用很高深的话祷告，但是他们祷告的一个心愿呢，就是愿福音呢能够在中国广传，能够在世界广传。当然他也为我们的教会，为他的子女们也祷告。那我是觉得对我来讲有很好的学习。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有的时候忙了也顾不上祷告了，很多的时候工作忙了你就先去做工作，做不通了才回来祷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向这些就是说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学习，他们有一颗单纯信主的心。那还有一点呢，是觉得就是说他们非常感谢主的是呢，他们在国内的时候呢是参加政府办的教会，所以呢平时的时候跟弟兄姐妹的交通不是很多，他们就是去到教会就是做礼拜然后就回来了。虽然说人很多，那么他们也比较了一下，他们也觉得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是听到一些信息呢是在国内没有听到过的，而且呢他们也比较了一下说这些信息恐怕在国内也不会这么深入的来讲解。这是要感谢赞美主，所以他们在灵里边呢得到了喂养。所以他们都盼望着这个周日的主的崇拜，盼望着周五的查经。所以有很多来美国探亲的爸爸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抗性，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来到美国以后呢就跟他们原来那些朋友都分开了，因为他们原来都有一个圈子是吧，他们常常的可以在一起，到这边来以后我们都很忙，每天白天都是工作，没有多少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呢他们把能够来参加教会的崇拜，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有分享，有交通，有领受，那周五的查经他们都把这些的作为非常宝贵，所以就盼望着周五的到来。那我们也要很感谢主，就是说教会的弟兄姐妹牧者们非常的关心我的岳父岳母，他们还给他们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中文的那个朗读的圣经那么让他们能够听，因为他们的眼睛不是很好，听对他们来比较方便一点。那么有些的姊妹还特别的把那些圣诗都录下来给我的那个岳父岳母。那么也有些弟兄姐妹呢特别的把他们这个一些的 DVD 给我的岳父岳母带回去。所以我的岳父他这次岳父岳母回去的时候，他们带回去了很多的这个 DVD， 他们要回去要看，要反复的看，然后也要把这个呢能够向我的这个就是高小明的弟弟妹妹们也向他们周围的邻居。那天我们在星期五交通分享最后让我的岳母说两句话的时候，他说 那我的邻居他们要问我为什么信耶稣，我就要跟他们讲。他说他就要跟他们讲，而且他这次来了以后呢，就是通过这个听道，通过看那些 tape， 通过查经呢，更明白真道。所以是感谢赞美主。那么另外一点呢，他们要让我们特别的谢谢弟兄姐妹们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啊，在他们走以前的两三个礼拜呢，弟兄姐妹都请他们去吃饭啊，送他们啊，给他们很多的勉励啊，这个是都是非常的感动人。那我们是站光做陪客，那我们就也是知道说，这确实是主里边的关爱，他们也确实是感受到说啊，弟兄同睦合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那么就是说，而且呢，也让他们很感动的是呢，在他们走的前一天，白天我们都不在家嘛，有很多的人打电话给他们，有的人他说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说他们就来打电话给我们，有的人还从外地打过来，反正好像也是知道我们岳父岳母在这边还是怎么样，就是说真的是主的爱使他们的心很受感动。那么他们也让我们就是转告大家，谢谢大家，也请大家为他们代祷，他们也愿意回去以后呢能够常常的能够继续的在正道上学习，也要能够为着主的名呢能够做好的见证，能够领人呢能够归主。所以我岳父岳母他们每天的祷告就是盼望着中国有更多的人能够信主归向主啊，那荣耀和赞美呢都要归给主。这是我要说的前面的一部分。那么接下来的一部分呢是要说到我的母亲。说到我的母亲的时候呢，可能弟兄姐妹们也知道说，因为我前段时间我回澳洲是因为我的母亲病重，后来她就被主接去了，所以我就想这里边呢也有一些的感触和分享想跟弟兄姐妹们做一个分享。那么我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无悔的人生。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边能够追思我自己的母亲，我就想起主耶稣说的话，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就不得不感谢赞美他。主啊，你曾将安慰带给忧伤难过的马大和玛利亚，你也把这个安慰带给我和我的全家，我们因慈禧妈妈而伤痛的人，你与我们同在，并擦去我们的眼泪。主啊，你曾在拉撒路的墓前流泪的主啊，求你叫我们的忧伤的心灵得到安慰。曾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主啊，求你将永生的盼望存留在我们个人的心中。曾在十字架上应许那犯人可以同进乐园的主啊，求你叫我们个人因有天堂的确据而充满喜乐。我的母亲曾经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受浸，得着了所应许的圣灵，为着妈妈现在能与众先神先圣同在，我们要高兴欢喜。妈妈也曾在地上得享圣餐的恩宴，为着她此刻坐席于天上的爱宴，我们要欢呼喜乐。主，求你把我们的伤痛化作喜乐，叫我们用信得的安慰和永生的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的分享呢，我想有这个三点。第一点呢，是主的怜悯与恩典与信靠他的人同在。第二点呢，我想简单的把我母亲的生平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虽然我母亲没有机会来到大家的中间，但是因为都是天下就都是神的普天下教会的一员，所以我愿意在这边做一点的介绍。第三点呢，因着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我去澳洲的整个的这一趟的旅行吧，有一些的感触，所以呢愿意与弟兄姐妹们有一点的分享。这在以赛亚书51章第二节里面说，唯有主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 那确实是这样，因为当一个人失去母亲的时候，那谁能安慰你？只有我们主他能安慰我们，而且呢，主的怜悯和恩典确确实实的是啊，与信靠他的人同在啊，信靠他的人同在。我想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首先呢，我要感谢赞美主的是，因为主有应许啊，说我妈妈呢就是睡了，等候着复活，所以有一天呢，我还会与我的妈妈再见。所以在遗体告别仪式的时候，我跟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妈妈你先去了，跨过这希望的门槛到主那边去了，有一天时间到了，主也要把我接回去，所以我还会在那边会跟你再见面。那第二点呢，我要感谢啊，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的带导，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们为我们带导也支持我们啊，我代表我们的全家，代表我的父亲啊，谢谢啊，这里的众弟兄姐妹们啊，你们的这样的这种关心和支持是体现了主里的关爱啊，我们也确实是不配的。因为有一位的姊妹特别的跟我讲说，他们心最近也是失去了母亲，所以他特别的体会到失去母亲的伤痛，这种在主里的关爱呢，真的是要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主，我是不配的。那么第三点呢，我想跟大家就是在这个主是忧伤的人啊，用诸般的慈爱和怜悯来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呢，我还想分享一点的呢，就是主的怜悯和恩典啊，因为在诗篇九十一篇第二篇里边说啊，主是我们的山寨避难所啊，是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的神。那神呢，确实是不务实的神，因为我是星期一早上得到我妹妹的电话，说我妈妈病重，所以我就要回去。那马上那我们就决定了一下，小梅和殿下就决定了一下，我就回去吧。那马上我们就买了机票，因为我虽然是持有美国护照，但是呢还是去澳大利亚呢还是需要在网上做一个电子签证。以前我也去过两次澳大利亚看望我的妈妈，在我妈妈病重的时候，以前这个电子签证呢，你发过去呢最快的两个小时就回来了，最晚的话一天。这一次呢，我发过去以后呢，一天以后呢来个电子签证不批 ，not approved。那我机票已经买了 not approved， 那我就没办法走了嘛，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全家就跪下来祷告，求神怜悯，求神给带领。那也是很感谢主了。我是下午2:54的飞机要离开康奈斯的，2点钟的时候打电话到华盛顿 DC 的澳大利亚领事馆，他说已经批给你了。神不务实啊，要不然的话，我那时候已经告诉没讲，我说反正我就过去了，到了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在那个洛杉矶的时候就等在那边，看他什么时候批了，我什么时候从洛杉矶的时候。那神真的是不务实。这个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神非常看顾的呢，是就是说因为作为一个母亲嘛，她实际上最后她是最希望是能够见她子女一面，所以神也很恩待我们，使我们从中国从美国在澳洲的都赶到我母亲的身边，在我母亲弥留的时候啊，能够见她的一面，这实在也是感谢主。我去的时候我妈妈还清醒，我还跟她讲了半个多小时的话，后来半个多小时她就有的时候闭眼睛一直睁开，一直闭眼睛一直睁开，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赞美主。那么就是说，那我母亲实际上进了昏迷呢，是也是最后的几天才真的是进了昏迷。就是说我父亲最后跟她讲说，我们多信耶稣，耶稣要派天使来接你回去，你就放心去吧。这以后母亲才真的是进入了昏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主是信实的主，他是真是与悲伤哀痛的人同在。那么另外一点我们也很感谢主的呢，因为中国人讲说久病无孝子啊，因为我妈妈是第三次中风，以前有两次中风，神都很怜悯她，都恢复过来了，第三中风很厉害，就是很大面积的中风，所以呢她就只能躺在床上。那么当时的时候有几个选择，可以送到老人院，可以送到其他地方，但是呢当时我爸爸和我在那边的妹妹们，他们决定了就爸爸妈妈就到家里边。那么时间长了总是会有怨言，那我们这些不在身边的人，我们最多只能就是说经济上有点 support， 但是呢我们也有发言权，有的时候我也回去看看我妈妈，就觉得他们照顾得不好，所以当然我是很就是说善意的提，但是呢很会造成很多的矛盾，是吧？有的时候我们说话也不注意的，总是好像觉得是为妈妈着想，实际上也没有体谅到弟弟妹妹照顾的辛苦，所以呢这里边互相之间也有一些的就是说隔阂和矛盾，也有一些的怨言。那么真的是非常感谢 后来我们回过来想，真的是主，真的是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全都赶到妈妈身边以后，妈妈仍旧是大概过了五六天以后才主才把她接去，就让我们全家在这段时间里边彼此之间有一些就是互相的老鼠和就是能够谅解，所以呢就能够在妈妈帮最后妈妈送她整个的追思礼拜啊葬礼的时候呢，都能够很协调一致的把荣耀归给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感谢主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是要感谢主的是呢，因为我特别是我们，特别是你像我们中国人从大陆背景来的，家里边还有很多的人没有信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这个丧礼究竟是以特殊人为主，还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这里边你怎么来处理，我觉得这个也是感谢赞美主，就是说主在秩序的丧礼遗体告别最后的葬礼的时候，追思礼拜都能够把主的名高举起来，这个荣耀要归给我们的主，这个荣耀要归给我们的主。所以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说主是忧伤悲痛的人呢，主的怜悯和恩典呢是与信靠他的人同在。那么第二点呢，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呢是耶和华的眼目呢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那么我想简单的把我妈妈的生平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我想分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这样的两段。我妈妈是1922年出生到就是今年1988年2008年就是说过世的，在世的时候呢一共是86年的时间。那么她是出生在中国浙江加上西藏，那是一个千年的古镇，是一个很大户的人家。那么她从小呢就在一个很优越的环境里边长大，所以她还没有出嫁以前，她家里就为她预备了很大的一份田产，那她也完全是可以就是说凭着这份田产她就可以过很好的一辈子的生活，但她没有要这些，她愿意出来读书。她在1948年在上海大唐大学得了化学学士的学位，后来呢成为上海第一个化学女工程师。那么以后呢在大学任教，也曾经在就是说参与过就是上海无菌化工厂的筹备工作，他一生呢也发表过10篇以上的学术论文。所以这样一位的母亲呢，就是说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所以看见我母亲的人都说看不出他在学术上在他的就是说职业的生涯里边有这样的一些的成就。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一直说去我妈妈的单位的时候，他陪着我们去食堂吃饭啊干什么，他跟那边的炊事员啊跟那边清洁工啊关系都很好，别人一点都看不出他是很有学问很有这个很好家庭背景出身的人，他也很有这样子的心，能够跟别人能够很好的和睦的相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感谢赞美主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第二点呢，我的母亲呢她也是非常知道如何来勤俭持家的人，我想这一点呢也是从她的母亲从我的外婆身上恐怕是学来的。实际上我的外公在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结果我的外婆就带着她的6个子女，我母亲是第五个，她上面有3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她一个人就做着小生意，在镇上做着小生意，后来就砍了很多的田产，就成为那个镇上第一富户了，就是她很会有这种经济的脑子，很会有了，所以这些东西恐怕对我母亲也是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就是说中国解放以后的话不像原来那样有那么多钱嘛，但是我母亲呢知道说要怎么样勤俭持家。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从我们家到她去工作的那个单位可以坐一个5分钱的公车，很多的时候我母亲都不坐的，就把这个5分钱省下来。所以我爸爸常常的就讲，他说家里边每一分钱都是你妈妈省下来。这一点我跟高小梅讲以后，高小梅现在常常也是要把灯关掉，不能怎么开的。所以这些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事情嘛，听起来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也是一个中国的很多的老一辈的持家的富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很好的一个品质。那么虽然我母亲是就是说愿意把钱都省下来，但是当她还是有需要的时候呢，她愿意去帮助别人。你像我的舅舅呢，因为他也是出生的关系嘛，所以就只能在镇上一个小的合作社里边做一个会计，所以他的孩子呢都没有办法上学，都拿不出钱来上学，所以每次呢我母亲总是把那个钱就是给我的那个舅舅，让他送他的孩子去 读书，所以他的孩子基本上至少都受到高中的教育，都完成高中的教育。所以这一点，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有阿姨嘛，有保姆，所以当那个保姆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母亲还特别给他更多的钱让他回去办丧事。当我那个保姆的我们保姆那个孩子到我们家的时候，我母亲还特别的关照，说多买一些菜啊，亏待那个保姆的孩子啊等等。这些的时候呢，也对我们几个子女呢多有很好的很好的这个影响。那么所以这一次在追思礼拜在遗体告别的时候呢，我的一些的弟弟妹妹们，他们多做了包括那些孙子们多做了很好的分享和见证，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再继续的分享。那么第三点呢，那我觉得妈妈信主以前的时候呢，她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人。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中间呢，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由于我母亲的她这个家庭出身那么再加上我父亲他是留美背景嘛，所以呢就被中国政府呢就是怀疑为美国派遣回去的特务，所以呢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家里呢被反复的抄了两次，兜底翻抄了两次。白天呢我妈妈从一个上讲台的人到扫厕所的人，那么晚上回来以后呢还要到里委会去报道，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就是说高压的下面呢，他就得了心脏病。那么虽然是这样了，就是说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我妈妈对这个事有什么抱怨，她总是对生活充满着希望，继续的往前走。这一点呢我想也是给我们有很大的这个鼓舞啊，很大的鼓舞。就是说就像她的那些孙子孙女们这次在遗体告别仪上每个人都做了一些分享的时候，他们都异口同声说，他说跟这个祖母在一起的时候，跟外婆在一起的时候，是我们非常快乐的时光。他说他虽然话不多，但是给我们讲的话呢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叫我们继续的往前走。他说而且呢每次走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怎么很快就要跟祖母啊跟那个外婆啊分开了他们都有这样的这种这样的这种感受。我的妈妈呢她是在78岁的时候才信主，所以她信主的时间不长，才大概八九年的时间就被主接去了。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主在她的身上呢有她的工作，也呢给她有恩典和怜悯。因为我这个开始的时候我讲我母亲信主以前她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她不愿意摆架子，所以别人都跟她能够在都能够合得来，都能够在一起很好的相处。信主以后呢他是一个虚心悔改的人。因为我和高小梅和燕家我们一起回去看我妈妈的时候，那是2003年嘛，那有一次他就当着我们这些人的面，他说他信主以后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个罪人，他是很有罪的，他每天要来认罪。所以他还当着我们的面跟我的父亲讲，那以前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没什么对不起你，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对不起你的。那我想主就在这个他的心中做工，让他就是说能够成为一个虚心的愿意悔改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我的妈妈信主以后呢，她是一个很愿意学习正道的人，很愿意学习正道的人。正像彼得后书3:18说的一样，你们却要在我们主耶稣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赞美归给他，从今世直到永远。因为我妈妈信主以后，因为她年纪大了嘛，所以走路也很不方便，但是呢她跟我的爸爸是一起信主的嘛，所以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拄着拐杖一定要去教会做礼拜，而且呢在牧师教导了十一奉献以后呢，他们是努力做到十一奉献。这次是我是听他们的牧师跟我这么分享讲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而且呢我的妈妈呢还跟我的父亲一起吧，他们每次都有讲到的那个 notes 嘛，他们就拿回来，因为讲到都是英文讲嘛，他们拿回来再把中文圣经拿出来，把那段圣经经节找出来，然后再一起再学习。我觉得这些吧，那个愿意在主的正道上学习长进嘛，也是就是说跟我妈妈得了整的恩典，就是说愿意多明白多学习多长进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我的妈妈信主以后呢 他是一个得了神安慰的人。那么怎么来说这句话呢？就是说因为我的妈妈最后她的三年呢，她是得了很厉害的中风，那么得了很厉害中风以后，她基本上就躺在床上，当然我的妹妹和他们就为她帮她擦洗啊，那么澳大利亚政府也是有这种特别的，就是说这种帮助的这种 program 每天还派人来给她帮忙啊等等。那么但是呢，我想最主要的呢，还是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因为诗篇四十一篇三章说，你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着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想这个是神就用这些的他周围的人对他的关心和爱护让他走过了最后的这一段人生的历程。因为我母亲最后的一年就发现他有癌症，后来这个癌症发展得很快，几乎都烂掉了。但是呢，他从来我的妹妹跟我讲说，我的妈妈从来就没有掉过一滴眼泪。那个别人跟他换做非常疼的时候，他也很少有叫，所以他仍旧是保持一个他对生活有盼望。以前盼望是因为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盼望是我们人要活下去，现在认识主以后知道说主安慰他。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我去年我回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回去以后我就常常的跟我妈妈读经，我就把教会的歌本、传奇的歌本带去，一个一个唱给她听。我妈妈非常喜欢听那些歌，喜欢听那个十字架，喜欢听很多的诗歌。我妈妈高兴了，她就把那个还好的那个手就拿起来跟我要打拍子，跟我还要让我给她唱。所以我的心里边也是非常的受激励和感动，知道说主就用这句的诗歌，用这句的话安慰她，知道说他是有盼望的他是有盼望的。那么而且呢，就是说这一次我有真的是也是非常感谢的。在我母亲昏迷了以后吧，那些的护士医生来叫我母亲名字的时候，我母亲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到最后的我母亲被主接去的前两天，他的教会的牧师来看他，就跟他读了诗篇读了那约翰福音，就是复活在我圣灵也在我，约翰福音十一章好像25-26节，我母亲有反应。所以这就是使我就是很深深体会到说，他听到他牧者的声音不一样的，你看吧，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非常的感谢和赞美主，感谢和赞美主。所以我想第三点呢，刚才呢我就把我妈妈的信主以前这个生平呢跟大家做一点简短的介绍。那么当我妈妈在弥留之际的时候，我在她的旁边，那看着她轻微的气息就像那一阵一阵的微风拖着妈妈的灵魂穿过金丝的门槛而进了到永世的主的爱里边去。当我们和全家在一起赞扬妈妈遗容的时候，并送妈妈的灵去到地上暂时安歇之地的时候，我有几点的感触愿意与大家分享。几点感触，第一点呢，就是说经上有一次说嘛，神为我们每个人定了地上的疆界和时限，确实是这样。我母亲我想她也从来没想到过她最后会安歇在澳洲的这个土地上她安歇的那个墓院非常的漂亮。如果我那天跟我弟弟妹妹讲，如果把那些墓碑都拿掉，那个简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参天的古树，那个恐怕是很久很久的一个墓园，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安息在那边的时候，而且呢实际上人的年限真的是在神的手里边。我的妈妈实际上六月份的时候医生就说她已经不行了，这次我后来听他们医生讲，他们说他们 protected 我妈妈是六月份就不行了，结果我妈不仅六月份过去了，七月份过去了，八月份还过去了半个月。我母亲最后被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医生说不行了，所以说就剩下两三天的时间。所以我在去以前我们就打电话过去给他的肠胃医生，问说我妈妈你们能不能有什么措施可以维持她到我们见她的面，而我们没有办法，她也就一两天的时间。所以我去的时候我是做好思想准备，恐怕就看不见了结果还是在神的手里边。而且你看到最后有一天的晚上，有一个医生来看我妈妈说还剩下两个小时，就这样两个小时，结果我母亲最后还活了三天， 这个所以这些医生和护士这样讲，他说我们多，他们当然有些人不信主的了，他说这就是穿我们，他说我母亲很死穿 fight 这个很死穿，实际上我觉得不是这样，有的人信主就是说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够说最后是在什么时候，确实是说正像圣经所说，我们的时间和年限都在神的手里边，这是第一点很有感触的。第二点很有感触的呢，就是说因为吧，我们要看到说，特别是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文化科学里边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以神为中心，在这个丧事的礼拜，丧事的这个里边都要神为中心，但是在没有信主的人里边呢，我们中国的文化科学里边的话呢，是以人为中心的，是把这个死的这个人作为一个中心来做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的话呢，我们真的是只有祷告，靠主的恩典，唯有主加给我们的，加给我力量啊，加给我们力量。所以这次我也是很感谢这位主，一方面是我爸爸是信主的，所以呢他说要按照基督教的这个仪式，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就领了我爸爸说的那个话，所以我就可以去安排，因为我是长子嘛。所以后来我这个后来我们就遗体告别仪式呢，主要是我们家人嘛，所以我们遗体告别的仪式的主题呢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弟弟妹妹们虽然说他们没有信主，但是你当把他们那里去对母亲的爱戴和感谢串起来一起看的时候呢，也是看到神的恩典和慈悲和怜悯。因为我的那个侄子前两天他的爸爸打电话说，他说大伯，他说你那天的那个主题很明确，那我那天我就定了这个主题，我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说妈妈最喜欢的是诗篇23篇，我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的告别仪式就把这个主题把它能够表现出来。那么在这一次礼拜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事先都没有说过嘛，这次礼拜的时候那牧师讲到的主题呢是耶稣已经复活，耶稣也复活。最后呢在墓地安葬的时候呢，牧师去的时候呢，他最后的祷告呢是说我妈妈是等候着主来，他还要复活。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已经复活了，到等候着主复活，整个是神在那边做，把荣耀和赞美都要归给神。当我们全心愿意信靠他的时候，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信实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很有体会呢，就是什么，中西文化确实是有差别，确实是有差别。因为我母亲最后在他们把她放在那个病房呢，就是临终的病房，大概有四五个病房每个人一个病房，就是临终病房。那我们是就是说中国人很多的时候都是子女都会到就是父母的身边去嘛，是不是？那我这个对过一个老太太，我去了那么多天，她从我看见她到她最后死，除了医生护士看过她以外，没有一个她的亲人来看过她。我也不知道这是因为她亲人不在了呢，还是说什么原因，但是那是非常的凄凉，没有一个人来看过她。那我旁边的，我妈妈旁边的那个病房里边的是一个老先生，他是得了好像是怪癌，是非常疼的嘛，他每天就是啪啪穷叫，然后呢医生护士就给他打一针麻醉，要几个小时安定一点，过一会儿又叫了，然后一直到他那天晚上逝世以前，在白天的时候他的一些亲人才最后来看了他一下。这个的话比较起来，你像林弟兄走的时候他的家人在他身边，我们孝姊妹走的时候他的家人都在他身边，这是我们中国人一个很好的美德，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好的要继承和保存下去。所以我想这边的时候呢，也托我们的爸妈妈跟我们现在的后代，要好好的把中国人这个好的一面要保存下去，是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想我很有感触的呢，是就是说在与像我妈妈这样在弥留之中人的陪伴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传福音的时候，很好的可以传福音的时候。这里的时候呢，我想就是说有两点我蛮有感触的。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跟别人谈关于我们基督徒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我们人生的归宿，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主题。那我那两天跟我的弟弟妹妹们在一起，我们都是两个人两个人一班嘛，十二个小时两个人一班换。我每次跟我弟弟妹妹在一起的时候，就讲我是怎么看人生跨过这个希望的门槛。所以我在中国那个弟弟，他说哥哥，你讲的这个话很有道理，我也要考虑。他说我也要考虑。那我是觉得说主真的是信实的，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机会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而且呢，圣灵也是非常的奇妙。因为我去了以后吧，我妈妈就说，因为我也是听很多的人讲，我这次也自己也体会到说，实际上人最后走的时候，听觉是最后走的。你别看他昏迷了，他实际上他的听觉还在。所以当你唱诗歌，当你祷告的时候，实际上对病人还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而且不仅是这样，这些祷告，这些诗歌，这些圣经会带给周围的人，圣灵会用这个圣诗来感动周围的人。我就给你们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因为我第一天到我看到我母亲的时候，那些的医生护士对我母亲就像一般的病人，因为他们每天都看见这样的嘛，所以他们就很麻木，做什么事就是说啊，你们出去，我们来。因为我母亲最后要翻身嘛，每四个小时给她翻一次身啊，给她要打麻痹啊，等等等等。哎，我看那个样子好像公事公办，这个样子反正好像是我后来我的时候心里想，我想你们要在美国啊都要 fire 掉，因为澳大利亚是这个全民医疗保险的嘛，都是拿国家的钱的，所以就无所谓嘛，是不是？那后来当然我也不能够这么去做，不过我心里有这么想。非常奇妙的是，我就从去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开始给我妈妈念圣经、唱诗歌。到了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了，别人都已经睡了嘛，那我就轻轻的跟我妈妈哼那些诗歌。非常奇妙的，就从第二天早，就是那天晚上开始，那些值班的护士，第二天开始一直到我妈妈过世的时候，那些护士医生对我妈妈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因为有一次吧，有两个护士还来问我，他说你是不是信耶稣的？有一个护士看见我一本圣经在旁边，他说我也想信，就是我信不起来。你看吧，神就能够通过这些的圣诗就打到人的心里边，使人在这个时候吧有改变。真的是荣耀和赞美都要归给神。还有一点呢，我就是从我妈妈这件事上面吧，我就看到说人生是非常的短暂，人生是非常的短暂。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啊，过纯洁的生活，过一个传福音的生活啊，迎候主的再来啊，迎候主的再来。是通过这件的事情呢啊，使我这个很深的能够体会到呢，我的母亲啊，卸了地上的功呢，被主接回天家去了啊。主也安慰我们，他是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正如诗篇三十章十一节所说的那样，将我们的麻衣脱去，给我们披上喜乐啊。那他也要他使我们呢，这个哀伤变为喜乐的时候呢，也让我们能够安慰啊，跟我们一样有经历的人啊，使我们变为快乐。我呢相信主的允许啊，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有一天我们都要跨过这希望的门槛，到达啊，我妈妈已经去了的，在永世里的主永远爱里同在的地方。正如启示录所说的那样，在那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括号疾病），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三一的真神。谢谢大家。最后请大家一起唱《十字架》78首《十字架》，那也是我妈妈非常喜欢的一首歌。78首。
这也有一点点分享，我们中国人做事是讲天时地利人和，不知道那个后面翻译的人怎么翻，因为用英文讲的话就是比较大白话，它是 right place right time right place right people， 所以就是体会不到那个中文里面的奥妙，我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那么昨天你们大家觉得天时怎么样？天好不好？是真心说好还是 ？OK， 昨天是一直下雨， 那么这个雨是，但是我可以想大概是在我们从四点钟到七点半结束，三个半小时那个时间，我看没有一个人领事，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奥妙在做工。那个讲起这个过程，就是在我印单张的时候，我就跟一个弟兄说，我们是不是要写上假如下雨要推迟一个星期。那弟兄跟我说，没有关系，八九年了我们办从来没有下过雨。我心里还是有点嘀咕，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在八月份，我说这个到九月份的天气是秋天了，雨水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前几天就是要买东西的时候呢，也有弟兄问，他说哎，我一看那个预报说是要下雨，后来我一看是 30%， 说 30% 的没有问题。那么到我们当天去到各个家去楼的那个就是 grill 的时候，那个雨是确实是很大，我就是打那个车的花水是打到最高了，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心里有点紧张。但是呢，开车的弟兄说不要紧张，我们把这个事情交给神。那交给神之后，我们当我们把东西全都运到那个Shawnee Mission Park 的时候，那个雨就没有了，就是或者有一点绵绵细雨。这个实际上我们中国人还是觉得很舒服，就是那个天气很舒服。这个一直最奇妙的是，到我们把就是事情全都完了，把 grill 重新又 load back 在车里面，到我们要离开的时候，雨又下大了。就是在这个三个半小时当中，我们大家有享受到很好的那个 picnic， 当然还可以提一下，假如有但是这个当中是这个雨是停的，所以我们就是在车上的时候，那个开车弟兄说，这个主确实是真实的。那么以前就是 picnic 的时候，我是在局外的，就是这是参与，这一次呢就参与的比较多。就确实感受到就是弟兄姐妹一起的同工的爱。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人和，那个人和就是从一开始要那个准备，就是从像昨天这个过程嘛，一开始就是我们有那个许多的活动，包括年长的弟兄可以猜谜，最后就一个谜没有猜出，是不是？哦，有两个谜没有猜，就是先准备了很长，还有小奖品，大家就是玩得非常快乐，也非常高兴。不过因为有些猜谜高手在里面，所以后来 limit 这一人只能猜一个。然后呢，还有许许多多的那个小孩子的童工，那个优势的童工，他们呢就是让那个小孩子去了之后呢，可以玩得非常的高兴和尽兴。那个从这个，然后到那个诗班唱歌，诗班唱歌穿着也是非常整齐，我也知道他们那个练了好几次，有的时候练得还很晚。那么那一天唱的时候，因为天气有点凉快，所以有些那个唱诗的那个弟兄姐妹说，哎呦这很冷，因为他们都穿得很整齐嘛，所以都穿了白衣服。所以然后呢就是还有下面就是烧烤的弟兄，从准备食物一直到那个最后把那个香喷喷的东西给大家 serve， 那么希望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快乐的时候。然后因为天气原因，我事先有点担心会不会来的人会不会有那么多，但最后呢我们的那个停车场都是满的，全都停满了。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也见到了许多新的朋友，有许许多多那个新的朋友，大家都去把他们招呼来，然后我想他们也是有一个很快乐的时间。那特别是体会到我们那个教会里面这个其乐融融的那个感受，但是我们这些都是在主的里面的感受。最后呢就是我讲，就是我们就是希望每年把这个工作做得越来越好，就是大家假如有什么意见啊建议呢，还是可以跟我们提，我们然后会把它总结下来，就明年办得更好。我们就这些
交通到一点关于 picnic 的方面接下来我们弟兄的交通的里头，我就是愿意交通到昨天新来的一些朋友们。我所知道的有两队是从 Lincoln Nebraska 搬到 Kansas City， 他们在高门上班，我们为他们祷告。另外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位 KU 当教物理学的教授，那么他太太是在 Kansas City 在 GE 上班、嗯、那么这个是教物理的、Physics。 因为 我也知道、还有一位，我们知道那个王涛姐妹离开了，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新的、女士，为一个老师、教中文的老师到 Kansas City 来，那么她的名字是叫柯，叫柯，对不对？如果姓柯，柯老师。那我想我们祷告中也纪念他，虽然你可以知道他是个慕道友，但是他可以跟我们分享到他妈妈，他都问他妈妈怎么过世的，就好像周立兄刚刚我们做了见证，他妈妈是信耶稣的，他妈妈过去的时候、非常的平安。那么这个是神给我们带来的。另外当然我们知道尊友弟兄也带来，昨天带来几位的学生呢、好几位，对，有念 PhD 的，有 Master Program 的，有他在帮曾勇、弟兄改考卷的，还有一些学生在里头。我想为这些感谢主，另外我想这个为他们祷告。我想我礼拜五的晚上有福音的聚会，我们相信神已经开始动工，要不更大的工作能够显明在我们当中。在这个还没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爱的真理。等等我就要交通到福音的一个秘诀，就是显明主的爱。那么我想刚刚接着去做利用的交通的里头，我想他的妈妈实在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我思想到我们礼拜五聚会的时候，我顺便就去交通到十字架，主的死，主的复活。那么今天啊，我们实在是不晓得怎么样活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如果知道主的死，如果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成了个人的救主，你接受主的死，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活在地上。上个礼拜六我们有机会就看望我们的一个旧的邻居，一个美国弟兄跟姐妹。那么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要怎么想说安慰他们，怎么帮助他们。不感谢主，去的时候比我们想象中的好的许多。那个夫妇同时遭受到 cancer 的侵袭，那个弟兄，那个先生是脑癌，那么太太姐妹是乳癌。那么他们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先后就发现了这个病症。不过他们从头到末了，他第一从两方面，第一方面他非常感谢主，因为他的太太的姐妹到在发现癌症以前，他开始有工作，另外他们有了保险。那整个医疗的过程是非常的顺利。那么先生是教乐器的，那个管弦乐的，那太太是在做一些行政工作。我从头到末了，我就讲到有两句话。他说他们非常的感恩，他们非常有信心在主的里头 ，faith to live by， 因信活在神面前。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活在地上，但你我知道主的死。你经历主的死，就知道怎么样能够活在地上。那么今天我就是特别一个感动，我正在福音探访方面一些交通的劝勉。
到底我们怎么传福音，那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有人用虚空，有人用地狱，有人用平安，用喜乐传福音，但是最大的一个秘诀，用主的爱来传福音，主的爱，显明主的爱。
那么这个是首先我们就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0:30-40，那个我法利赛人文士来问耶稣说，什么是最大的秘密？我们一起来读。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该人的口，他们进去，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然后下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气、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就是要爱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的一切。
这一段话是在这个时代里头神所重用的仆人跟他的先生弟兄所说的一句话。有一本书有弟兄姊妹看过，就是永远不缺，那么你可以在eBay上面你可以找得到，那么在中文也有翻译。那么主要的秘诀，我就教他传福音一个秘诀，我在之前我就先讲，我们不是要仿效模仿别人怎么传福音，别人怎么被神所使用，我们要仿效那些被神所使用的人弟兄姊妹他们的信心。今天在天下信息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怎么把人引到神面前，我们怎么样能够传主的福音。行就可以。
这个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那本书的封面。这个女的叫姐妹叫 Heidi，OK，她的先生叫 Baker。那她的先生 Baker 曾经也就上一代在云南办过孤儿院，大概就是一个背景。那么这张照片所代表的乃是流落主的爱。这个姐妹，这个使女神所使用的，这个时代里头引起非常大复兴的，神最起码把5000个教会付托给她，都是小小的，每个教会以30个人、50个人。在这个时代里头，圣灵的工作在中国，圣灵福音的工作在南美洲，圣灵福音的工作在非洲，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说，领你饥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些是最贫穷的地方，那些是物质最贫穷的所在，但是圣灵的工作也是特别的强盛，特别的丰富。因为耶稣说，领你贫穷的，他们必得饱足。
能不能好一点啊？谢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配档。这个姐妹的秘诀，刚刚我们所读那段圣经，在他的今天我们那个 CD 本来有一个 CD 我要放，但找不到，我想没有关系。他讲了一句话，刚刚所说的，比如说你们要爱人，你要爱神，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要爱人如己。他说福音就是这么简单，你出去凭着主的爱去传主的福音。他说不只是那个其他人，在西方的弟兄姊妹许多人也把福音搞复杂了。我想这包括所谓的我们这个东方人一样，福音本身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他从实际的经历见证里头来显明主这么一句话：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并要爱人如己。福音就要传在神所为我们预备安排的地方。一个白种人面临的，这些是黑人的孩子，这个在非洲就叫做莫桑比克，莫桑比，这个非洲的东南端等等，我们会看到地图。这是他那个秘诀，那是一个战争的所在，那个 AIDS 充满的癌症，那个充满的地方，死亡率最高的一个没有盼望的地方，孩子不要讲说是上学上课，都是许多的文盲。
那么那个生病的时候也没有多少医生跟医药，但是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医治在他们当中，他们所依靠的是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个活到永远永远的主。那么这张照片所代表的，用主的爱来传主的福音，当人碰到主的爱，不得不接受主的爱，不得不接受他现在个人的救赎。下一张，这位姐妹，我讲到说神差派他出去之前，神怎么预备他，我就简单讲到四件事。第一件，他在加州念书的时候，他就神怎么预备他 weekend 还有那个假期的时候，就是出去传福音，到墨西哥去传福音，到加州附近去传福音。第二，这个姐妹有一个特点，她有主的爱。那么这个是她的先生弟兄给她的做的见证，她说她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她对小孩子的爱，那种纯洁的爱，主所流露出的爱，那这个不是学来的，也不是装来的，就是这样很自然的流露出爱。第三，这位姐妹是为什么使用她，她长久的祷告，跪上地下祷告，寻求主，爱主，能够顺服主。第四方面，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当主知道呼召他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他有一个未婚夫，上次信息的时候稍微提到一下。那么，但是后来知道这个未婚夫这个弟兄没有同样的呼召，他顺服主的带领，就哭了这几个晚上，最后顺服主的带领。那么就是跟这个关系终结，但是神为他预备一个最好的弟兄，就是 Baker， 就是 Roland Baker， 那么他们一直重新和一个顺服主服侍主一直到今天。虽然当中有许多人难处病患，但是神在这边显许多的恩典显于其事。他怎么显明主的爱？第一个，他们结婚之后，在1980年在结婚了以后，神的呼召说是要到印尼去结婚，他们结婚的时候都是最后一种预备，他们也没有多少的金钱，也没有多少财务的奉献，但是他们完全的凭着信心而活。他说他宁愿祷告主，寻求主，信靠主，而不愿意把一些的负担加在弟兄姊妹身上。当然每个信心不同，我想你不一定要学习他的信心的行为，但是他这个是一个完全的相信，完全的盼望，所以看到神完全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第一个就到印度尼西亚去结婚之后，那个几天之内就到印度去，那个印尼去做什么？把主的爱流露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身上。神总是把他的爱流露在那些可怜的无家可归的人身上去传福音。第二个，那么以后神不是特别感动他到香港，香港的对象永远是那些无家可归的，那么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以后神一贯的带领他们到英国去，他们主的爱流落在哪里？永远在那无家可归人身上。但是走之前没有团契，走之后有团契，还有一个小的教会把人引到神面前了。到英国去主要的原因是怎么样？因为神的感动，所以需要更多的深造，知识方面更多的追求。这个姐妹在英国念的系统神学博士，但是今天他用最简单的信息传扬在神所附托的地方，主的爱显明在他们当中。下一张是吧？这个，等一下，这个是非洲，神的呼召。呼召是奇妙，他是主，他永远是主。但是神把负担一直摆在他们到非洲去，到这贫穷、战乱、饥荒，跟莫桑比亚。那么刚刚我们说过，神的恩典跟附托在他们身上，最起码有5000个聚会的点。这个完全是不是靠他们自己，完全是依靠神，依靠圣灵的大能 福音是神的大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下一张词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见证。在那个贫穷的地方，这个我们在这个北美洲这个地方，我们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疗设备，在当地这个条件，其他情况情况，我们是没办法比较。这个是其中一个见证。我想神的恩典怜悯，福音是神的大能，拯救一些相信的人。他在福音书里头所说的，你被看见，瞎眼看见，聋子能够听见，死人能够复活，这是圣灵的大能。当然在每一个地方神的使用方式不一样。我再说，我们不是要效法他信心的行为，而在效法神在圣灵中给我们信心，在他面前有一个反应。这是一个生来又是耳朵聋又不能讲话，在神恩典怜悯底下，在祷告里头，在圣灵充满的里面得到医治。他不但能够听，同时他也能够讲话。他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感谢归给神，很快的，我想，这个是他们聚会的地方，以前都是盖茅草的房子，啊，那么神预备他们这个其中一个大的聚会，他经常有聚会，有那个陪灵的聚会、福音的聚会、会信的大会。你可以知道，他们这边讲到聚会，好像是在一个祭坛的上面，是一个敬拜，是一个感谢，是一个祈求，是一个赞美的一个聚会在里头。我们下一张。从一个人到两个人，他们不是在非洲，在亚洲，让神给他们恩典。在亚洲有两个地方，他们有差派所谓神的使女使者，有所谓传福音的missionary 去印度、以色列、肯尼亚、马拉威、莫桑比克，最多是79个。现在塞拉利昂、非洲、苏丹。因为我所知道那个来的传教士里头，包括东方西方的，也包括有中国人在内。那么这个是这个时代里头圣灵所做的工作，饥渴慕义有福，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再下一张，这刚刚我这样子看，这个他们的家庭，这个是什么场合？因为最近他的女儿终于结婚，在加州结婚，后来又到他们那个非洲地方去结婚，这是他们的全家照。这个是 Warren Baker， 刚刚讲过，他的父亲曾经在云南的地方办过孤儿院。那么，那他女儿，这个是这海景，这个是他女婿啊，这个他们全家的照片。那下一张，因为这个就最后一张，他结婚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地方办酒席、办婚姻的时候，那参加的客人有3000个，我想这个并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主要是显明主的爱 ，OK。那么弟兄姊妹，非洲的人他们的反应，这个是他结婚的伙伴在。归结来讲，传福音的秘诀在哪里？我们许多方说，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如果你有主的爱，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愿神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头。当然神的爱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带领，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主面前来。当然神继续带领我们的聚会，我想我们的 pick 那个弟兄姊妹的反应很好，而且赞美感谢主。我们特别为礼拜五的聚会，我们这 weekend 的聚会，是把更多的荣耀赞美感谢归给他。我想就交通停在这里。
求神保守我们，在马太福音16章中间传福音的工作，圣徒的职分4点。第一点，耶稣说：“你说我是谁？”我们必须认识你是基督，他是来做拯救的工作，你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地上，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呢，我们要在他的权柄之下把教会建立起来，阴间要素不能胜过。”主把福音的钥匙给我们，所以彼得出来的时候，一开第一天传福音3000人受感动受洗归入。 我们就说彼得所做的见证，你那位被杀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神高举他，他要成为什么？他要成为我们的救主，这就是一个见证。第四点就告诉他，如果你要跟随我，你必须要舍己，背上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这是十字架的呼召，你是不是愿意负责？第四点说，我要再来，我要再来，与众天使再来的时候，我要在地上审判。第一个彼得就知道，从家中，我们自己家中审判，我们是不是个忠心的仆人。第二个，我们就审判世界的主第二次再来，前面三点都已经结束，最后我们是不是欢迎他再来。所以我刚刚讲有个重点，就讲到什么，当我看到中国奥林匹克，我不晓得你们看得清楚看得不清楚，多么大的一个场面在那里，奥运圆满结束，里面看的人有91,000人，外面全世界看的人有44亿，通过卫星，他们在那里建人的塔的时候，爬刀山的时候，传世第11章那里讲到说，当人在地上建造一个塔，巴别塔要升到天上的时候，神就用变乱的口音把他们不能做成这工作。我们在地上如果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的国家，或者是没有话说，可以的，中国人在现在的国际的地位升上去，看到我们中国是这样子的富强，这样子的荣耀，他们有一个真正认识，中国人并不是东南亚的什么病夫，我们站起来了，不是一鸦片在那里屁，后面有辫子的人，残忍们，我们不是，我们已经有一个起点起来，更大的一个，我是看到这个，我们在那里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我们是讲到现在的这一代里面，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应该把它带起来。80年代之后的青年人，他没有过去的背负斗争什么东西在里面，他们是完全的。有一位年轻的子女就讲说，对这个 Brian William 就讲，他跟他这个传播的时候，请你告诉大家美国人，我们中国人是应该有个平等的待遇，你报告的时候应该有个公平，对我们中国人。这个女孩子是80年代以后大学生，有这样子的看见，我就觉得说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是受到启示，现在要平等，但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我们必须要见到说，这中国需要耶稣基督，唯一的爱能够拯救世界的时候，这个爱，基督的爱必须进去，让最年轻的一代知道，唯有基督的爱能够拯救。权势、富贵、荣耀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而是神在那里动了工，所以我们有弟兄进去，我们有姊妹进去。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球啊，奥林匹克的球在这里踢过，就是要传福音，感谢神有这样子的子女们一起来一起服侍。我们在神国中间，我们有个负担，耶稣说，我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我来要建造教会，我来还要什么？传福音，十字架的工作必须要建立，经过生命的建造，我们在这对罗马书中间所有的都是在建造我们的生命，传福音，最后主要再来，我们要交战。愿神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心愿，说我们在神国度里面，如果与天上那些千千万万的信徒天使在一起的，主要跟我说，我们欢迎你回家归队，传最大最高尚的福音，把人引到神面前。下个礼拜我们有个工作，等一下报告的时候高弟兄。